我想主他的再临是非常近了，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我也祷告，也希望主会完全的把我们带到目标，好，我们每一个人不会被撇下，这是非常，对，我们每个人都要爱行光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特会呢，我们不是在讲新的事情或者是新的题目，可是就像保罗所说的，在皮后他会不断的提醒我们，他只要活着，对不对？他会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对，他说只要他他要将这些事情常常提醒我们，他不是在讲到道理，而是我们的实际。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懂很多，可是你只是懂，只是明白的话不够好。我不相信我们如果只是听一次或者是十次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交通，甚至20次都不够好。因为他不是在讲，我们不是在讲到你懂多少，而是你拥有多少的实际。主说，你要知道真理，这个真理就会把你释放出来。这个真理在神的话，特别是在新约当中，它不是只是教导或者是正确的对神的话的正确的认知，当然这是一部分，可是你要记得主说，我就是真理。所以真理它不只是你这客观主观，不好意思，主观的这个态度来去看神的话，而是他是我们的活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实际，他就是这每一圣经的每一字句的实际。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这个圣经的话，可是他不会赐生命的，可是我们在摸着这活基督的时候，我们在活着，我们在摸着这个活化的这个圣灵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它就会变成我们的生命，它会把我们释放出来。很多年在我的生命当中，过去的50年在我的经历里，在教会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的这个特会的信息，很多关于神话的这个知识，可是我还没有看过很多人真的被释放出来，没有被释放出来，他们还是被捆绑住。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这个知识会让你释放，被让你得释放，而是这是这基督这活人他的实际，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才会把我们释放出来。这是 Christ Jesus， 是，这是在这个生命的，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对不对？这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我们要完全的被释放出来。你看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累积的过去几十年的这些知识，我们应该完全的被成圣，应该完全的被释放出来，对吧？应该完全的成熟，对不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可是这却不是这样子。难怪保罗会说，知识让我们自大。 让我们骄傲。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你如果只是有知识，没有用。我听过很多基督徒，他们说我知道，可是他在我身上没有用，所以他们就放弃了。是因为在这圣经的真理，他这个真理，他真正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对我们来讲，这属灵上的意思，他就是这活基督，这是活人，耶稣基督这位活人，他就是这实际，他就是这实体形体。所有神所说到的提到的每一字句就是他。你看比如说在创世纪，所有这些细节，这实际的细节，真理的细节，你都可以在摩西五经中找到。这生命树，这活水，生命的泉水，或者是神他本身的这形象，羊，这是一个很好的真理。这个形象是长什么样子呢？它的这真理，这个实际的形象长什么样子呢？如果我想要这样子问你的话，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子，什么形状呢？基督就是这不能看见神的形象。保罗像这哥林多人所说的，他在哥罗西书也有讲到，他这奇妙的基督，他就是这不能看见神的形象。当然今天神他说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对不对？神在我们今天做工，他是要把我们变成他的形象，变成基督的形象。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实际，就是基督。那你看一下这生命的泉水，这就是基督作为这圣灵，他是我们的实际。或者是这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也是基督。他的这磐石，在摩西五经，对不对？提到的，他们是从这活石的泉水，从这个磐石来喝这个活水。你在哥林多前书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喝的。保罗所说到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讲到这个帐幕的时候，这个帐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知道，你可以看到在摩西五经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被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在一开始你就有生命树，当然你也有人，神造人，然后你还有这伊甸园，然后你还有生命树，还有这生命的泉水。生命的泉水，你看这个金子、宝石，还有这个珍珠，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这泉水这条河当中所里面所有的。所以在摩西五经他就已经都提到了这些奇妙的事情，还有神造人，神想要人来管辖这事件。还有你看，所以他在这个关于国度这件事情，他在很早就已经听到了。还有在创世纪第三章，你就看到，对不对？神造人之后呢，在第三章之后，马上的这个仇敌就被暴露出来了，这条蛇它就已经在那里了，撒旦。 所以圣经它没有花太多，没有浪费时间跟我们讲，对不对？在这全宇宙所发生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和我，我们没有这个自觉，我们没有察觉到这条蛇，你觉得这条蛇离你很远，对吧？错的，它没有离我们很远，它就在你的肉体当中，它就作为罪的形状住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所以你看第三章，马上这条蛇就出现了。神没有浪费时间来去暴露他，然后你看相同的撒旦也没有浪费时间，他马上就出来了，马上就来去欺骗夏娃，然后让人堕落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你看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多常跌倒，多常对不对？被撒旦欺骗，对不对？这是一个掉入他的陷阱，这是一个挑战。可是圣经已经在很前面就提到了，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从一开始你就有看到亚伯，也有该隐，这两位今天也存在着。是，这是亚伯他的原则，一开始神就叫我们看见这个献祭，你可以想象吗？亚伯他是，对不对？他从这个羊群当中这首生的，对不对？把他给了献给的神，这因为就是神他指定他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这位首生的。你看，你们看啊，这神的羔羊，他是这位首生的，他是这众兄弟当中的这大兄弟，他就是首生的，头生的。所以亚伯就把基督直接在一开始就献上了。你可以看到神他完全的接受了他的献祭，他是完全讨他喜悦的。这个献祭就已经在创世纪就已经被提到了，所以我不懂为什么有人抵挡不赞同这个献祭。我们现在难道不是在献祭吗？赞美主。所以间接的你就可以看到，对不对？他在那边你在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这祭司体系了，这燔祭，这赎罪祭，燔祭当神造一个这个动物的这个毛，这个皮，他把它披着，让人披着来去披着这个亚当和夏娃，然后这个皮啊，这兽的皮，当然这个披就是披着的这个皮就是基督作为我们的公义，对不对？救赎的这个袍。所以你可以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被提了，然后甚至连这撒旦他就已经被暴露出来了，他就是凶手，他是杀人的杀人犯，他也是这撒谎的，对不对？该隐你就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啊，我又不是管我兄弟的，你看他撒了谎，这就是这个谎言之父在那边就开始做工了。这个谋杀人的杀人犯的杀人的他已经就在那边了。 Second Enos 他在那边就开始在呼求主的名，对不对？他你知道你在呼求主的名，你不是说从你的喉咙这边开始去啊，一直叫一直叫主的名，不是。在 Seth 他们的这个在这个赛特的时候，对不对？他们看到了啊，这条蛇在那边，还有仇敌在那边，所以他们慢慢的把他们的心转向于主，转向于这位活神。 他是从心里打从心底深处呼求主。所以在那里你就可以看到人第四章他们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你还有以诺，他不只是呼求主的名，他还是与神一起行走。对不对？他每一天都学着来去与基督一起行走。我们要学习每天都要来转向于主，与神同行。你知道我们多很容易就被受搅扰，我们很容易就被分心，可能这位人他就说什么我们就被分心了，或者是有个电话进来我们就分心了，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分心了，对不对？我们有被很多东西分心，所以不只是亚伯，或者是对不对？我们要时常的把我们的心转向于主，然后与神同行。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被提过了，对不对？你想要被作为出熟的果子被提吗？那你要去看以诺，对不对？因为以诺是第一个人被提的。你看亚当他都死了，他也死了，亚伯他也死了，很多人他们都死了，他们活了几年几年然后就死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又另外一个人，他活了几年几年然后又过世了，几年大家都死了，可是就只有一位没有死，那是谁呢？谁没有死呢？就是以诺。为什么他没死呢？因为他凭着信心，他是与神同行，每一天他都是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他有这个见证，他是完全讨父神喜悦，他与神每天同行。你和我现在有这样子在做吗？我们要学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与他一起，为他而行，向着他而行。保罗也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在我里面，他在基督里面，基督在他里面，他与基督，他与神同行，他把基督活出来。所以你想要成为出熟的果子，你想要被提，你不想要常死。你看在创世纪已经给我们指明，给我们看这个道路了，从一开始，对不对？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不是3天而已，不是3个月，也不是3年，300年。你想想你与神同行了多久？我在这边看到 Peter 弟兄，你要思想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一天有24小时，或者是 OK 8小时我们在睡觉，对不对？那你不睡觉的时候呢，可能你是跟神一起来有交通吗？对不对？你睡觉的时候你不可能与神有交通嘛。 OK， 所以你就24小时之中你就出去8个小时，然后你还要吃饭，我们就剩下12个小时，然后我们还要休息，还要喝咖啡，我们还要工作啊！你看一天24个小时，我们有几个小时当中是与神同行呢？甚至你在家里居家隔离的时候，你想要找很多事情做， 人们他们在这个居家隔离当中两个月，他们就疯了，在家里疯了。那你呢？你在居家隔离当中做什么呢？你是与神花时间吗？与神一起 同行，还是你是与你的妻子在吵架，在争执？与神同行，奇妙，是非常奇妙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人们他们一直在堕落，直到挪亚的时代，从该隐他这一代就已经往下走了。他们与这个邪灵一起配合，他们是与撒旦是合一的。所以在挪亚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的天，这是神的神之子，就是说这些天使和这人啊，他们还混合，他们还交配，然后你看这世上满了了这个暴力，对不对？满了了邪恶，就像今天的光景一样，是一样的。可是挪亚，他是公义的，完全的讨神喜悦，他与神同行。还有在最重要的，他在建造个什么？他在建造这个方舟。然后神的审判就来了，然后这就是这末了，这就是这在当下，这就是这结局。他就可以看到，所以今天也给我看见说神的审判日也要来了。在挪亚的时候他就已经警告我们了，他的审判要来了。主说过他回来的时候就会要像挪亚的时代。你看现在，看现在的光景，难道不像挪亚的时候吗？所有的东西都在摩西五经提到过。挪亚之后，再一次，人类又堕落了。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第八章、第九章，你就可以看到巴比伦，它就在了。这巴比塔，对不对？它就是悖逆。对不对？你叛逆、悖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在悖逆的。你看现在今天的光景，对不对？很多人他们都是抵挡神的，他们都是悖逆神的。神到底做了什么呢？你看甚至在美国这里，对不对？人们他们想尽办法把神丢走，把神把他除去，或者是抵挡神。你看中国，不只是他们不信神，他们还恨恶神，他们还是抵挡神，悖逆，然后他们就是来建造这个巴比塔。所以你可以看见，非常糟糕。你看神在与这个挪亚他再一次跟他立约的时候，他答应挪亚，他说他这第一个约就是说他不会，从此以后再也不会透过洪水来来审判这世人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神之后怎么样了呢？他没有再派一次洪水，如果要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活着的。可是你看亚伯拉罕还剩着，可是亚伯拉罕当下他也还不认识神，所以这福音他就被传到亚伯拉罕。你看在保罗他就已经在加拉太书所说到的，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圣经一开始就提到了。你看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就是被呼召出来，神给他的一个应许。什么样的应许呢？就 这就是赞美地，赞美主。赞美地，保罗他就是很清楚的提到，在哥罗西书一章，第二章，一章或二章，他不确定，对不对？对，就像你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你们就要在他里面行走。基督就是我们的美地。保罗他提到了这基督这深不可测的丰富，对不对？这美地里面有很多的蜜，还有奶，不一直在流着，对，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油，还有这些铁矿物。对不对？还有金子也在，很多东西，所有的丰富，这在美地里的丰富，这是丰富的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基业的这个图表，产业的这个图表，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太奇妙的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美地。所以那时候在一开始就已经被提到过了。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不对？他是在仰望，他是在仰望这一个神的城，不是人手所造的。可是他们是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是神所造的，这不是一个地上所造的。这个加勒勒或者是这个巴比伦，还有你看这个巴比塔，它就是来悖逆神所造的。可是你看亚伯拉罕，他是在羡慕，他是在盼望一个更好的一个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神所造的，神所设计的。你有仰望吗？你有在期待这个城市吗？我再问你一个更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不是就是那个神所造的城市？我们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吗？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我们来到了锡安山，就是这属天的耶路撒冷，就是圣城，神活神的圣城，永生神的诚意。我不知道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已经知道，亚伯拉罕已经就是在仰望着这要将来的城市了。可是你也有在仰望，有在盼望着这个城市吗？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些重要的东西都已经被提到了。所以我们只是简短的，你看清楚的，透过这亚伯拉罕，要透过以色列，透过雅各，他想要有一个得着一个国度，他想要得着以色列。我们今天就是属天的以色列，我们就是这真正的犹太人。所以在当时，在创世纪，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说了，我要让你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父。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吗？神想要有一个国度，什么样的国度呢？满了祭司的国度。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他说，如果你听从我的话，遵我的约，那你就要在万民中作为属我的子民，作为这圣洁的子民。这就是这祭司的国度。所以你看，在 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要从埃及出来，对不对？不只是有巴比伦，你还有这个埃及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就是索多玛和厄多玛。你看，就是有三个城市。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城市，我们要知道，要清楚的明白，然后不可以在那边。不要在埃及里面，你要出来。你不要在巴比伦里面，你不要像犹太人一样，这个属天的这个以色列，在当时像这个犹大还有这个 Benjamin， 他们是被掳了。我们今天有被掳吗？我们你看，在埃及被掳，还有这个巴比伦被掳，这个尼布撒尼加王。啊，你现在是在跟一个更糟的这个城市。我其实说明白，不，平常心讲，我不知道哪一个最糟。还有就是一个索多玛和厄罗吗？这就是这个罪的城市，还有这个不伦的城市，这是非常糟糕的。你看今天的光景，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婚姻，这三个城市其实已经就被提了作为我们的警戒。你今天在哪里呢？我们是圣城的这个国度子民吗？我们是完全的被分隔出来吗？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提到了，当下就被提到了。所以其实你只要摩西五章，你其实就可以了，就可以很明白。你不要像罗德一样，他去了错误的城市。你看亚伯拉罕，他是想要去属天的这个城邑，罗德他去做的这个错误的城市。你看神的子民，他成为了这个法老，埃及法老的这个奴仆，对不对？甚至他们对不对，去了这个美地之后，他们又堕落了，他们又被掳了，又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所以你看这边有三个城市，你想要在这三个当中任何一个城市吗？不想要。不，我们想要在西安赞美主。所以主说，你会作为一个祭司国度，对不对？这个祭司体系，你在这个利未记啊，整本书都是在写到这个利未记，就是这个他们承接圣职或者是这个祭司体系的。他不是在叫其他的名字，他就是叫利未记。利未记，因为他是为着这利未族、利未一族，因为利未这一族的话，他们其实是利未这一派，他们其实就是承接圣职去作为祭司的这一派，对不对？还有你看，他们的亚伦还有他的儿子，对不对？你看他们把自己承接圣职，把自己奉献上，他们要学习如何去行这个祭司体系，他们祭司的这些责任。我不晓得你爱不爱利未记，可是它的重点，它的要点就是说，它在加强圣洁这一点。你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也是圣洁的神，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是要一个圣洁的国度，如果神要一个圣洁的国度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祭司体系也必定要是圣洁的。所以也是因为为什么今天主给我们这个负担，要来去追求圣洁。因为如果没有圣洁的话，我们如何可以去行这个祭司体系的职责呢？我再一次的说，没有一个所谓的不圣洁的祭司。如果你不圣洁的话，你根本就不能成为祭司。你看这个祭司，他们穿的衣服衣裳都是要圣洁或者是至圣的， 还有这个分别为圣，对不对？这个奉献，这个承接圣职，这是非常特殊特别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特别。还有更加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这些守节，还有这些献祭，当然这是这个摩西五经写到的这个重要的地方。可是更加特别的事情就是你要建造会幕的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会幕的话，这些祭司他们要如何，他们要去哪里服侍神呢？如果没有这个会幕的话，那神要如何向他的子民说话呢？因为在利未记的时候，神说我要在这里，我要在这里向你说话。如果没有这个帐幕的话，那神就没有地方向他的子民说话了。如果没有帐幕的话，那这些子民没有办法做祭司的，没有办法去服侍神。所以建造会幕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神居住的地方。会幕是神居住的地方，在这新约的时候，教会就是神的建造的，这个所建造的。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一起被建造起来，作为神属灵的这个居住所。这是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末了他提到的，我们作为灵工。所以你看这个会幕，这个帐幕，它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神的这个殿。你看在这个旷野的这个会幕，它是一个，这个帐幕它是短暂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所罗门他所造的，它是更大的，而且它是用这个石头所造的，更加的坚固，所有的东西都更大。对不对？它这个燔祭坛它也是更大，还有这个洗濯盆它也是非常大的。你需要十二头牛来去扛，对不对？还有这个洗涤的地方，你看它每个角落都有五个，你看它多大。可是它的这个原则，它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的这个会幕，它就已经给这个帐幕，它就给我们指明给我们看了。神跟不只是跟摩西说，而且他是警告他，他说你要看着。就你要必须的完全的跟照主耶稣基督神给他指明给他的。他刚刚在第九章的时候也有在提到，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属天的这个样式，所以你必须，因为这是神的这个居住所，所以你必须要一字一句的照，完全照着他要的方式去照。你是照着这个 Vatican，你看这个梵蒂冈它的这个样式，它其实是照着地狱的这个样式去造的。这是这个魔鬼要被敬拜的地方，这个就是在梵蒂冈他们所造的样式。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还不太聊这件事情。这个帐幕他建造的方式，他必须要照着这个天上的样式去建造。摩西他没有办法照着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 那我们今天在教会是如何呢？啊，我不觉得是这样，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弟兄他说，不，我不同意这一点，我不喜欢这样子，所以嗯，不要。末了你看，如果有二十位圣徒，然后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见的话，那是不是末了就会有200个意见？如果你有上千位的圣徒的话，那你是不是意见是上万个意见？那我们要如何来建造教会呢？没有意见吗？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位弟兄，我不喜欢这篇信息，我不喜欢现在这个椅子排的样式。你看，有很多事情你不会喜欢呢，可是没有人会问，那神呢？那神呢？他喜欢什么呢？你要记住，这不是你的家，好吗？这不是你的家，这是神的家。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对不对？我们作为圣徒们，应当知道自己在这个神的殿中应当如何的，应当如何的来行事为人。今天。今天我们所做的建造是照着人的建造，人的方式，你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可是他在希伯来书，不好意思，2章，他是最忠心的，对不对？在这神的家中，神的殿的这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方面上面，他都是非常中心的，所以他就是基督的一个图表，因为基督他是完全照着父神所要的，所喜悦的去行。可是我不知道你可能不一样，你可能像摩西一样，我必须要悔改，而且悔改很多次。我说，主啊，你要原谅我，主啊，你要拯救我，主啊，你要叫我看见你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要不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不知道要怎么往前，怎么继续。所以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被提到了。然后他们从埃及当中出来之后，他们经过了这红海，这个就是我们受浸的图表。如果没有这个图表，过了这个过红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真的明白你受浸之后，受浸之后，然后呢谁被埋了？为什么你要经过这个红海呢？你要跨红海呢？有人他们不在乎受浸，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习俗。可是他有这个鱼，还有这个水，对不对？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被浸。保罗是如何知道的呢？整个，对不对？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他们的子民，他们透过这个红海，对不对？他们都是被浸到这个摩西里面了，受浸到摩西里面。保罗是如何知道的呢？这是透过神的启示而来的。所以在这个受浸的时候，你不是只有这个水而已，你还是有这个云。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受浸人的时候，我们只是知道说啊，我们有水，可是我们却没有去想说我们有没有云。他们是要透过云还有透过这个水的。因为如果这个受浸你如果没有灵的话，那你跟游泳没有两样啊。难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说，透过一个灵，他们都被浸到一个身体里，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 他们是透过这个水被受浸的，因为这个水它是你进到，你可以进到这个基督它的实际里面，你可以披上基督。在加拉太三章他有写到，他有写到，你看这个受浸它有很多方面的，这是多么奇妙。还有在这个挪亚方舟，它也是受浸的一个图表，就像彼得所说的，它有很多方面。在这个摩西五经，你看它有很多方面，很多的丰富，我们必须要把它挖出来，才可以有这个完整的了解。人说这个是旧约，不，这不是旧约。你看，当然这个约，这个约是旧的，这两回事。可是主的话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到这个建造这个帐幕会幕。你看这个会幕，这个多么的奇妙，它是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的一个完美的图表，奇妙的图表。你看教会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你觉得神是要住在这个天主教教堂里面吗？不，他是要住到我里面，你里面。所以说当然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在这个林后六章，也是在第三章，还有在林后六章七章，我们就是神的殿。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是被建造起来，对不对？作为神居住的地方。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解释为说一个帐幕，一个帐婆，就是对不对？我们单独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一个这个帐幕。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吗？你的身子就是，对不对？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讲到了道成肉身，对不对？他与我们住在一起，所以他是这活着的，我们是这个活着的这个帐幕，走来走去的，一直在行走，神就在他里面。主不管去哪里，神就在他里面，他也在神里面。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实际里，你是神居住的地方，可是神也是你居住的地方。保罗说的，你的生命是在哪里藏起来呢？是与基督一同藏在这个聚会所里面，藏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面？不是，与你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摩西他为神造了一个会幕，可是在诗篇九十章他说，主啊，神啊，对不对？从世世代代，你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他的居住的地方，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所以主跟他的使徒们说，门徒们说的，约翰十四章，在那一天你就会知道，父就在我里面，我是在你里面，你是在我里面。所以你今天是在哪里呢？彼得 Peter 弟兄，神在哪里呢？神又在哪里呢？我们是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难道不是吗？所以这个居住所，它是非常奇妙的。我想，对摩西来讲，我想，对不对？今天比较起来的话，对不对？对摩西来讲，他要建造一个会幕给神是简单的。如果要神在我们里面来建造的话，这是不容易的，对不对 ？George 弟兄，你有读到这边吗？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建造的时候，你看这些你看这些人。我们如果神要用我们来建造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作为柱子，作为柱子，我们还会逃跑嘞，对不对？我们一个人跑了之后就造不起来了，建不起来了。那我问你，在新约的这些这个教会里面，对不对？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几个人逃跑了呢？他说有一些人逃跑了，只是一些人逃跑吗？你可能不会数。或者是你数不对，我为 Toby 好了， Toby 弟兄是一位数学家，这数不清的了，数不清。末了，他们都在巴比伦了，这七个这个教会他们在哪里呢？他们都是顺从神的话吗？那我们今天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有顺从神的话吗？不，我们不是顺服的。你和我，我们喜欢自己一意孤行，我们喜欢自己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我们不尊敬神的话，我们不按照神的话来去建造。所以更难，更困难。在这个旷野的时候，要去造那个帐幕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去居然没有进到这个美地。你看，所有整个一带，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之后呢，他们居然没有达到目标。他们当然被拯救了，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可是他们没有进到这个美地里面。那你们可以看一下十位童女，他们都是童女，可是只有五位他们是聪明的，他们可以进到这个新婚宴，另外五位他们错过了。所以这个图表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在走在这个 journey， 我们是在一条行走在这个慢慢就是在走这个旅，不是像旅行，不过就在走，他不过就是说我们一路上他们都是要斩斩杀杀，要对不对？抵挡仇敌。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在用肉体在这边征战，而是我们是在属灵这边，是在属灵上面征战，我们是要抵挡这些黑暗的权势力，黑暗的权势，对不对？在这个执政掌权的，你们有在打这场仗吗？我们有在打这场仗吗？属灵的征战，执政掌权的这些邪灵。所以我为什么在与你们分享这些事情呢？我想要你们真的发现，真的明白，我们今天所摸着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已经透过了摩西五经叫我们看见的，这摩西五经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这个生命纪，整个图表，如果你完全的看得明白的，看得透的话，你就会真的明白。主啊，我们想要达到目标，而且它不会很简单的，因为有仇敌，有神的仇敌在。我们在建造，撒旦也在建造。 我们也必须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圣洁的国度，然后要再建造这个会幕。如果没有这个会幕的话，那神要怎么与我们同在呢？所以神的旨意是说他要来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也是为什么建造西安，今天建造这个国度，它不是只是一个居住所而已，它不是只是一个会幕而已，它是要成为一个国度。从这个帐幕成为一个国度，对不对？满了祭司，一个圣洁的国度，来完全的挟持所有世上仇敌。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是要来永固他的国，要永固他的国度的，他是要来管辖其他的这世界的，这世上其他的人的。我们也应当与他一起，对不对？作为祭司一堂与他同作王。所以今天我们来建造，这是他的这个根基。所以神，所有神他建造的这个原则，我们都可以在他的这个会幕看见。你和我，我们必须成为这个会幕的实际。这个柱子在哪里呢？你不要说柱子就是基督，不，那你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呢，彼得、保罗、Peter、James、雅各等等，还有你看他，你在这个会幕的时候，他有十根柱子啊。他这个名字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听到，他是铜柱，用铜做的柱，他是力量，还有这个永固、坚固这两个，这就是他们柱子他们的意思。要不然风一吹，你就像一个杆子一样，你就被吹倒了。如果你没有被深根扎地，在基督里面深根扎地永固的话，你会跌倒的，对不对？如果有洪水来，如果有下雨，如果有风吹雨打，你就会倒了，你就站不住了。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上面扎根、深根扎地的话，在他里面成长，然后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能力，还有他的能量、力量的话，加强我们的话，那我不知道，你就会像筷子一样，就像筷子一样。Boa and Yakin 啊，对对对，这个我等一下中文可能会去帮你们找一下哈。它就是这两根那个柱子，你没有办法把它想成为两根这个筷子，对不对？甚至这个皂荚木也是。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细麻衣等等，等一下弟兄们都会一一谈到。可是最主要的负担是，这不是知识，这不是教导，我们现在是为着这个实际，这个实体，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浪费了。你必须要为着实体，我们需要这些这个样式，我们需要这些这个图表，可是这个样式必须要成为我们的实际，因为我们就是神建造的这个材料。可是你必须要得着基督，对不对？你必须要改变，你必须要被磨成他的形象，完全，你必须要在生命中必须要成熟，你必须要完全的被圣灵充满，必须完全的被这个真理充满，你要完全的被洗涤洗净。我们要得着更多的黄金，我们就是这一部分。如果你一直说啊，那个就是基督，是那是基督，可是那你和我呢？所以愿主真的怜悯我们。阿们。让我们一起按着，对不对？神呢，按着神所指明给摩西看的这个样式来建造。